大家新年快乐。这好像我第一次碰到一月一号就在礼拜天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别人经过不是这样子的哈。很感谢神让我们在一年的头一天我们先来敬拜他，让我们先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在你面前可以借着你的话，我们一同来彼此勉励，借着你的话来安慰感动带领我们在这个2017年的新年的将来到的时候我们懂得怎么样来生活能够在这一年里面更讨你的喜悦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个 transparency好，谢谢。那今天呢，我们要跟你们一起分享的一段经文是在《生命记》第十一章，整章我们都会，但是我们先挑出这三节我们来念一下，我们可不可以一同来念？假如你有圣经的话，我还是盼望你翻到《生命记》第十一章我们今天会从这整章里面我们来看《生命记》第十一章。好，当你 翻到之后我们一同来念这三节经文。他说，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灌溉，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们神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们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那这里显然这三节里面让我们看见在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呢，你们要从这旷野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显然有改变，有不同有新的事情发生那其实我们也讲到每年新年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很兴奋这个有新的一年又要来了我特别觉得我们现在面对的这2017年好像比较特别因为这2017年有很多不确定的事情我们有新的总统新的情况新的局势其实呢都不知道这一年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预知将来会有什么改变将来我们会面对什么样的需要可是呢我们在族里的人就不一样特别我们今天要念的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神为我们预备的将来是比今年更好更丰盛的更好更丰盛的所以呢虽然我们不知道今年在我们前面到底怎么来做但是呢透过神的话来安慰我们来鼓励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要怎么样来生活那其实在这个之前呢我想我们最好有个机会让我们来回想思想来数算神的恩典特别在2016年里面在我们生命上在我们生活中间或者是在我们教会里面神做了些什么事情以至于我们对新来这一年呢更有盼望更有把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在我们人生每一个阶段里面他都应许要陪伴着我们而且帮助我们走我们前面这条路所以当我们刚刚念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在生命记的第十一章它实际上是一个总结从第一章到第十章的一个总结它的目的呢是要预备以色列人下一个要预备以色列人要预备以色列人呢要怎么样来进入这个新的这个境地所以同样的借着这一段经文也让我们预备我们从2016年进入2017年进入这个新的阶段里面我们要怎么样的来生活要怎么样来自取我们才能够 蒙神的祝福和带领。所以呢，在这个十一章的第一节很明显的就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所以换句话说，在总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日子，要准备进入迦南的地的时候，在十一章里面头一件事情就叫我们要怎么样？爱神，遵守他的话。爱神，遵守他的话。那这些话，我想我们都在教会里待一阵的人都好像这个如雷贯耳是比较好的了哈。很多人也许听得有点腻哈。那我们今天我们要看看这个神要给我们预备的到底是腻呢，还是让我们能够兴奋的哈。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首先我们要来思想一下首先要来思想一下我们到底是先要回想我们这以往的日子所以在这十一章里面头一段从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都是让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之前先来回想那所以呢，他这里首先就提出来，他说我跟你们讲话呢，不是跟别人讲用今天的白话文讲呢，就是我就跟你们讲的，换句话说，听的人的都是当时经过神的恩惠、神的帮助的人所以他要跟他们讲，好让他们能够预备好自己进入迦南美地，神为他们预备的这个应许之地。那为什么要回想为什么要回想拉丁文里面这个感恩呢，这个字跟想、思想是同一个字根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字倒是蛮有趣的就换句话说，当我们常常懂得去思想的时候，我们才懂得去感恩所以神要让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应许之地之前，先要他们停一下想一想神以往怎么样带领他们，以至于他们能够有力量能够往前走，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地方完全不同的地方。那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他让他们思想些什么事情。首先呢，让他们思想一下耶和华神在埃及地怎么样的来拯救以色列百姓怎么样来拯救他们的百姓。首先神听了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百姓的哀哭哀求，所以神就安排了摩西带领他们出来，不但听见他们的祈求和哀哭而且呢，神也施了刑迹神迹，经过施灾让法老放他们离开埃及地，换句话说，让他们能够脱离埃及法老的辖制，一直到他们要离开的时候，面对红海。对于一个要离开埃及地的人，面对红海实际上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后有追兵，前无去路但是神在红海就施行了神迹把海水分开，在一个原来本来没有通路的一个情况底下，能够给他们一条活路以至于他们可以脱离埃及军兵的追杀。那其实我们在离开这个2016年进入2017年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思想一下，在这一年里面，神在什么地方真正来救拔我们我们有什么难处困苦的时候，他的确听了我们的呼求，在我们觉得根本没有一条路可以走的时候，他怎么样为我们开一条路，在我们觉得没有盼望的时候，他怎么样把希望给我们，让我们脱离。其实2016年在恩信教会其实 quite eventful 这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假如你们还记得，这中间大概只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大概还记得，在去年刚开始的时候，恩信教会面对的挑战是什么？然后之后在中间，神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就刚刚主席祷告里面也祷告了，神怎么样带领这么多可爱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能够同心一的来服侍教会，来建立教会，来让我们的主能够他的名得荣耀。在我们中间有人得了很严重的疾病，看神怎么样来拯救他。刚刚祷告里面也提到 Andy， 本来以为是没有希望的，胃癌第四期，但是神拯救了他。虽然最近他有些 setback， 我们继续要为他祷告，有些 setback， 但是整的来讲癌细胞已经变得很少了。那我们的另外一位弟兄也是得了癌症，但是神真是恩待他，让他的第一次治疗就变得那么有果效。所以让我们看见是我们2016年是经过一些不少事情的，但是你就看见神怎么来帮助我们，神怎么样来拯救我们。所以让我们思想回想，因为当我们回想的时候，我们知道耶和华神是今日昨日将来都是不改变的神，他2016年怎么样让带领我们突破很多的难关，我们也相信2017年他也会同样的带领我们。不但如此，他也让以色列百姓怀念一下，思想一下，在这旷野里面你怎么活的。换句话说，神怎么样以他的大能来赐下玛拿，供应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四十年之久。这有时候也让我们想，其实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知道我没有三头六臂我知道我们下面有这个卧虎藏龙，很多很高端的人但是以我一个这没有三头六臂的人，我们真的不知道神怎么样带领我们的一生，让我们从来没有缺乏过。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过四十年也让我们去想一想看，我们在以往可能有很多需要的时候，神怎么样让我们不能够了解的方式来供应我们来供应我们。不但如此他还告诉他说，因为这个下一代呢没有看过神的威严能力和他的作为什么事情呢？乃是有人要像法老王要拦阻以色列人过离开埃及地神把他们从红海当中带领出来。后来在旷野地方又有这些可拉一党的这些叛徒要把这些以色列人要带回埃及地，但是神用很严厉果断的方式就把他们处理掉了。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神要定义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拯救出来，带领他们进入应许的迦南地，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改变拦阻神的计划。在埃及地对以色列人做了这样的工作，今天神也在我们的身上做了这样的工作。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非常好的旨意，他要让我们去完成，除非我们不愿意，不然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拦阻神在我们身上要完成他旨意的。这就是神要透过摩西让以色列人知道神以往怎么来对待你。所以当我们回想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以往这么多的作为，所以让我们面对的今年一年的新的一年，虽然我们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会有什么情况，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几乎是可以 anticipate 或者我们期盼神的应许在我们身上要得以成就让我们有信心知道神是不会改变的加添我们的信心能够进入他要为我们所预备的。那我们常常讲应许，应许之地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当然我们知道在旧约的历史的故事里面常常借着故事来讲出一个道理来 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实际上是以色列的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呢，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也是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我们从一个不同的世界，就像在这个埃及地啊，我们是还不认识神，处在这个世界里面这种生活的状况，我们怎么样进入一个认识神、遵守神话的一个境界，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在进入迦南美地啊，用牛奶与蜜啊。这个来描述，当然不是说我们神带领我们就让我们整天吃奶与蜜哈，那只是一个描述啊啊，因为在当时的人，奶和蜜是最让人得到满足、最让人得到安慰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换句话说，神要应许我们的，实际上是一个能够让我们得满足、让我们得安慰、让我们能够在主的恩典当中能够成长的一个境况啊，所以这个地。倒不是真的我们今天有一块地，乃是神要答应我们让我们能够承受的一个状况啊，一个生活。那神到底应许什么样的地给我们呢？啊，在这个生命记第十一章里面啊，从第八节一直到二十五节，他就来描述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到底是怎么样的地方。首先啊，是一个让我们能够操练信心的地方，啊，是我们操练信心的地方。你知道，我们相信神的人，我们最大的宝贝的东西就是信心，啊，就是我们知道神的信实、神的丰富，我们因着信心，我们能够支取、能够享用，啊，这个信心最重要的。那信心是要操练的。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刚刚念的那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他说你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呢，跟埃及地不太一样，啊，当然他是用当时的情况啊，用这个农业的这个社会描述哈，他说埃及地呢，你们在那里啊，好像这个在菜园里面啊，这个我想我们不在城市里长大的话，这种描述对我们没有太大的这个吸引力哈。换句话说，用今天的白话文来讲呢，你在埃及地啊，只要你好好努力呢，必定成就的。啊，只要你好好努力，你都可以成就的。原因是怎么样呢？埃及这个地方基本上它不大下雨，但是它有什么？有一条尼罗河，尼罗河是非常水源非常丰富啊，而且假如你们知道一点历史地理的话呢，尼罗河是每年会泛滥的。泛滥之后怎么样？就有肥料浇在他们地上的啊，所以你们大概知道这个几何，代数几何，那个几何是最早是在埃及，因为他们每年都要测量他的地，因为河水一泛滥，这个地又重新洗牌了啊，所以要有人懂得怎么去量的，所以他是用这个埃及地，你们好像只要努力啊，灌溉，你种什么都长什么，有点像加州一样哈。加州只要有水，什么都长的哈。它好不好啊？蛮好的嘛，对不对？但是有一个坏处啊，就是怎么样？埃及地人就觉得都是我的本事啊，因为只要我殷勤工作呢，就可以有好的收成。其实，我觉得这两个例子很有趣的。尼罗河，请问水是自己冒出来的吗？如果神不安排雨在尼罗河的上流下雨的话，尼罗河每年有水吗？也没有啊，是不是？但是人就会有这个假象啊，就觉得嘿，我不需要靠什么啊，我只要挖了这个引水道来，它大概跟中国那个水车有点像，这个踏水让水来灌溉的哈，只要我努力做就可以了，所以给人有个假的这个 confidence 啊，觉得呢，嘿，我只要努力就可以，这岂不是我们在社会上听到的教导吗？对不对？人定胜天啊，与地斗，与人斗，与天斗哈，这就是我们教导嘛，就是人的教导嘛，就是埃及啊，埃及是这样，自己觉得可以啊，但是神说，嘿，你现在要进去的不一样，啊，进去的是什么呀？他说有山有谷，也有雨水降下来，这样慢慢来看啊，换句话说，在 迦南的地方没有尼罗河，所以你不可能随便引一条河来就可以灌溉的。迦南如果你要有好的收成，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下雨。谁能够控制下雨？自由神，自由神。所以换句话说，我带你进去的地方，你要完全依靠信心，不是你努力就可以的，乃是要相信我。后面也告诉我，假如你遵守我的话的话，我一定按时降雨给你们。所以是个挑战，是个信心的挑战。所以换句话说，你要进入迦南地的人，所以一个要相信神的人，要进入他的丰盛的话，第一件要我们训练的就是相信他，而不是靠自己。相信他，不是靠自己。就像迦南地，你要靠神降的雨，你才能够耕种，才能耕种。同样的，他也告诉我们，那这个有点隐身的讲，有山有谷，表示进入迦南地是有高有低的。所以我们相信神的人，我们都应该有这个意念，就知道不是相信神一切的就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们知道了有神足够的恩典，所以基本上是会有山有谷，这个会有高有低，有困难也有神特别的恩待的地方。但是呢，神答应，我很喜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里讲的，他说呢，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所以虽然我们有高低有低，但是神有，你相信神的话，神有足够的恩典，他可以带领过。这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应许之地，第一件事情叫操练我们的信心。Besides, 假如是这个一片平地的话，没有好的风景，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山景 Mountain View。 所以你到山上呢，你可以看到很好的美景，你到河谷里面，你可以赏到很新鲜的这个溪水，所以有山有水，是有甘苦，也有享受的，这是神要带领我们进去的。重要的是要操练我们的信心，同样的也是让我们能够经历恩典的地方，经历恩典的地方。他这里告诉我们，因为虽然有山有谷，你们没有尼罗河，但是我一定会降雨在这地上，降雨在地上，所以我一定有足够的恩典给你们，所以你不需要担心。一个走神的路的人，我相信假如你真正踏踏实走在他里面的话，你一定会常常感恩，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特别对师母跟我来讲，这个常常觉得我们什么都不会的人，但是神真的是恩典充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每年过年的时候，一定有英国的一对年轻夫妇一定会打电话来问候的，这就是以前我们在英国学生中间工作的一对夫妇。这对夫妇是给我们很多的安慰，你知道可爱到什么程度？他有一次他回到中国，在南京工作，他那时候要买房子，他就问我们，你知道可爱乖到什么程度？他说我到底该不该买房子，我要来向你请教，然后把他的银行存折所有他的有的钱统统摊在面前让我们看。你不觉得可爱吗？他真的就跟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就跟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他每年过年的时候一定打电话来，谈了很久，这就是恩典呐，这就是恩典呐，这个陈伯伯不要介意哈，那年龄大的人很少人喜欢听你讲话的， 我希望你没有这个经验啊。你不觉得吗？年龄大人家 最怕听你讲话，因为怎么样，第一个重复以前的，对不对？第二个呢，讲不完的啊。但这是神的恩典啊。那昨天师母接到这个我知道我们三月要回中国一趟，在上海北京的那些小我都叫他们小朋友们哈，通通愿意来跟我们相聚啊。对我们来讲这都是恩惠啊，这都是神的恩典啊，让我们在生活中间充满了丰富啊，喜乐啊，都不是我们做的，都是神额外给的神的恩典。所以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啊，我们要有信心，但是神也有足够的恩典让你享受啊，这就是啊他要给我们应许的地方。不但如此啊，他是一个让我们蒙神恩爱的地慈爱的地方啊，蒙神慈爱的地方啊。那这里说，他说我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啊，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们生树长草。他们还没进去，神就迫不及待的来给他们打保票，告诉你们千万不要怕，虽然那边有山有谷，没有尼罗河，但是我保证按时降雨，而且呢按到合适的时候及时的下雨啊，不是一下子所有的雨集中两天下，那就是水灾啊。它有秋雨有春雨，秋雨为了要撒种，春雨为了要收割啊，安排的好好的啊。你知道这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的慈爱啊，他你还没有想到的需要他就为你先想到啊，而且呢让你能够丰足啊，让你能够有收成可以存下来啊，让你可以吃得饱。你注意这几个使都是，假如你听我的话呢，我必定照顾你，然后呢让你啊生活不要担忧，让你生活的富足，甚至于你养的牲畜都有草可以吃啊，这是神的恩典。你没有想到他就先想到，而且他迫不及待地要告诉你们啊，我到时候一定荒下秋雨下春雨。真的神的爱真是有时候让我们真是觉得不大知道要怎么样来描述啊，才能够说得尽。他的慈爱真的就比我们做父母对孩子的慈爱还要好啊，他是按照你合适的时候就把你安排在合适的地方，给你合适的供应啊，给你合适供应啊。你知道我们常常觉得神的爱要表达一定要给你很多钱让你很富足啊，这当然是爱的表达方式一种啊，但实际上我觉得神的爱让我们最能够体验的就是让我们知足啊，让我们能够得到满足。我是觉得这是爱最重要的啊。像我们爱孩子千万记得哈，这个不是要去溺爱我们的孩子，只是要让我们孩子享受到我们的爱，他真的很知足，真的很满足啊。其实有时候这种知足啊，不神有办法啊。我记得以前沈牧师沈师母他们还在的时候啊，他常讲了一句话，因为他那时候在台湾做传道人啊，传道人十个有九个穷的哈，所以买不起什么水果啊。早期在台湾水果只有几种嘛哈啊，那时候要吃苹果是天价，这是要过年过节才轮得到吃的，甚至于那个苹果已经中间变空的了啊，这个啊。但是他就讲了一件很有趣的事，他说这么多水果里面的贵的水果一样都不喜欢啊。沈师傅最喜欢吃什么？香蕉。那时候在台湾香蕉便宜的不得了，后来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还是那么便宜。哎，神就可以在他的恩典慈爱的当中就让我们满足，而且满足的真的很痛快啊。所以他只爱吃香蕉，那时候香蕉在台湾也最便宜啊。这就是神的慈爱啊，表现在我们当中。他不单单预先想到我们要什么，他就为我们预备，同时呢 他的眼目就怎么样，一直来照顾我们。他说从岁首到年终啊，岁首到年终，用现代的语言来讲话，换句话说，在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时候，他都眷顾。7-Eleven， 全天候，神的眷顾是从来不欠缺的，啊，从来不欠缺的。而且他的眼目经常看顾他的百姓，啊，我想到这里就想到，不要以为是在这个街头那种这个监视器那种灯啊，那种照相机也是经常看我们的，啊。Did you get it？啊，他那个也是经常看我们的哈。但这个圣经这里讲那个眼目不离开我们，不是像那个只是要监视你哈。我就想到这个神的眼目经常看我们，有点像什么？你们中间有孙子的祖父母大概应该可以体会到。哎，请问祖父母看这个孙子怎么看的？啊，怎么看的？你知道？有人讲的好玩的哈，这个祖父母为孙子女预备呢，就是要 spoil them， 就是要宠坏他们的，你知道，爸爸妈妈会管，那祖父母常常很重这个孙子孙女的，所以祖父母心目中看这些孙子孙女怎么样，可爱的不得了，然后就是看的那个眼光啊，就是那么欣赏这个。我们的姐妹在这有经验哈，对不对？是不是这种眼光？神就是用这种眼光，又宝贝又可爱，你就是捣蛋捣得一塌糊涂，他觉得可爱的很啊。神就用这种眼光啊，所以当我们进入神的应许之地的时候，他就要让我们活在那个情况里面，充满了他的爱，为我们预备我们一切所需要的，甚至我们没有想到，同时。他从年头到年尾，不论在什么地方，他都来眷顾我们，是以那个慈爱、关心、疼爱的那种眼光来关顾我们。这就是神允许我们要进入的境界，要我们运用信心来享受他的恩典，活在他的这个慈爱的当中。那最后呢，这就让我们看见，他不但如此，这都是接受宝贝啊，就是这好像都是让我们这个很开心的事。他其实神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成长，啊，要我们能够达到他为我们预备的目的。在11:23里说，他说：“假如你听我的话呢，遵守的话呢，我必从你们前面赶出一切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和黎巴嫩并幼发拉底河直到西海都要作为你们的境界，必无一人能在你们前面站立得住。这是神的应许，给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的一个应许。那在当时的的确确是要让他们赶走在迦南地的这七族的人啊，同时要给他要有这样大的疆界。那当然今天不是叫我们去把别人赶走哈。这里其实我比较欣赏这个史布珍牧师的比较灵异的解经，我觉得蛮好的啊。很多人都把进入迦南地实际上是我们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征战，在这个要进去的这个地方，在当地就有很多很强很大比以色列还要强大的人住在那里面。那神允许他们，假如你听我的话，我一定把这些人赶走，好让你们得到那个地。那我们可以去想一想，换句话说，神实际上答应我们要让我们进入到一个境界，是一个非常丰富充实，那一切没有完全没有仇敌的一个地方。哎，那我说我也没有杀人也没有害人，我哪有什么仇敌呢？啊，我们有没有仇敌啊？其实这里的 讲到的敌人啊，有外面的也有里面的，其实更多的是里面的啊。 我很欣赏他这里讲的比你们又强又大的敌人。好， 我现在闭着眼睛，你们自己心里想哈，哎，你有没有那个坏的毛病，你怎么改都改不了的，有没有啊？你有没有那个明明知道是对的事情，我怎么样也做不出来的事情，有没有啊？你明明知道应该宽恕人，去了解人，换位思考的，但是偏偏就不肯，有没有啊？你明明知道应该去接纳人，爱人的，你就是做不到，有没有啊？哎，这些你改不掉，是不是比你更大？假如比你小的话，你早就把它改掉了嘛，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不知道你们小的是算哪一种哈，有人贪吃啊，特别是过节的，过节例外啊，啊，有人贪吃，有人贪睡，有人贪这个贪小便宜，都有啊，每个人都有啊，啊，但有的是可以胜过的，但有的真的就像这里描述的，比你又大又强的，你怎么样都改不掉。其实这些就影响我们真正进入应许之地，能够享受里面的丰盛的一个大原因。用一句比较熟练的话，就是要对付我们老我，把这些老我神不喜悦的这些性格要去掉，让神的性格来代替。啊，这是比较用这个熟练的 jargon， 那是熟练的这个术语来讲。因为这个讲法是很合理的，因为这些居民本来就在里面的嘛。啊，我们的老我，我们这些老脾气、老的性格不好的，本来就跟我们与生俱来的嘛，啊，就是要靠着神的恩典。他说：“哎，只要你愿意遵循我的话，我帮你忙，把这些都赶走的。”所以换句话说，进入这样子的一个神给我们应许的地方，是让我们神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的，把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能够去掉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而且呢，他要给我们扩大我们的境界，啊，你把这个这一节一讲的这个这里面讲到以色列人的疆界啊，实际上是比以色列国任何时代都要大，超过所罗门王时代的疆界。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神允许我们，你的 potential， 你可以达到的程度，远超过我们自己做到的程度。啊，所以神迹是就把一个很广阔的范围摊给我们看，你在靠着神，你遵循他话做的话，你的生命可以扩张的很多很大的，远超过你自己想象中的。所以神给我们应许的地方，不但是让我们操练信心，不但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预备，而且他为我们预备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只要我们愿意相信遵循他的话去做的话，我们就可以达到的。因为他这里说两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一个他说什么呀，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换句话说，你脚掌没踏的是不是你的？不是你的。所以这些仇敌要怎么去掉？要你自己亲身经历去做的。但是你做的话呢，哎，只要你脚掌所踏之地，这都归于你的。换句话说，我们愿意听神的话，遵守他的诫命，而且愿意顺服他的话，这些东西的的确确会被赶走的，永远不再回来了。所以我们的要求要脚掌所踏之地，你要自己脚踏实地去实行的。而且他给我们一个应许，怎么样？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愿意遵循神的话，照他的话去做，我们的生命真的成长，我们属灵生命的范围没有拦阻的，啊，没有一个人可以拦阻的，啊，这就是耶和华神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你要进去的地方是有这样子的好，这样的宽阔，啊，这样的宽阔。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呢？其实简单不过，简单不过。他一口气用了四节经文，都用讲同样的事情。第一节、第八节、十三节、二十二节，都是讲这些事情，就是要遵守神的诫命，遵守神说的话。你发现没有？神的原则真的很简单了，比我们写 这个电脑程式大概简单多了啊。他就说你要遵守我的话，我吩咐你的，你去行。That's it。啊，只要你做了这个，下面我前面允许你的地方，这都是你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夺去的。好了，这些话都很熟啊，遵守诫命啦，啊，进入应许之地啦，啊，但是我们怎么样跟自己连在一起啊？首先要知道什么叫做神所给的一切的吩咐诫命。好，在这个之前呢，我先这是师母寄给我的哈，2017年 DMV 的新的规定。啊，你知道现在今年开始，今天开始起，开车可不可以拿手机啊？可不可以啊？第一次被发现罚76块，第二次罚190块。假如你是警察看着你拿手机，这是 DMV 的规定啊。你闯红灯跟红灯右转，不停，罚的款项差不多400多块。我为什么讲这个例子呢？大家对钱都蛮敏感的哈，被交通警察抓起罚钱都心不甘情不愿的哈。哎，但你怎么知道你可以被罚？什么时候你知道你不会被罚？你要知道嘛，对不对啊？所以神的戒律是很简单的，说只要知道我按照我的话，我吩咐你的话去做就可以了。我现在第一件事情要问你，你知道神的话是什么？谁知道神的话是什么？没有人举手啊？啊？神的话是什么？哎，我明天早上读的嘛。绝大部分神要告诉我们的话都在哪里啊？圣经里面嘛，对不对？假如你要知道要遵守神的话，第一件事情要怎么样？对了，好，那今年要不要下个决心呢？啊，要开始读圣经嘛，对不对？啊，这个凡事开始难嘛，对不对？啊，只要你开始的话，就是成功的一半嘛，对不对？啊，所以很简单。神允许我们这么好的这个迦南地啊，就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有这么宽阔，这么丰富啊，你想不想要？你要的话很简单啊，就去知道神讲了什么话嘛。就好像你怕被罚电，这个叫交警罚你的钱，你想好歹要知道什么是犯法，什么是不犯法嘛，对不对？啊，再简单不过，对不对？好。当你知道这些之后，要怎么遵行呢？啊，奇怪，这问了两个我觉得最简单的问题，怎么大家都鸦雀无声啊？是不是今年昨天晚上都没有睡好，还是怎么样？啊，其实很简单啊。啊，我们常常一想到啊，遵行神的话 ，boy， 圣经上那么厚厚一本，我哪里看得完呢？这个哪里能记得哈？啊，其实我给你一个妙诀。神呢是一个非常仁慈的，你知道多少你就做多少。啊，你记得圣经中间只有一节圣经，你就照着那节圣经去做。神从来没有要求你不知道的东西让你去遵行的。知道多少就做多少。啊，然后呢，什么时候知道，什么时候就去做。啊，这个是给你最简单，什么叫做遵行神的话？啊，明白吗？这样遵行神的话难不难了？怎么搞？又是鸦雀无声的，啊，难不难？应该不难，对不对？所以盼望我们2017年让我们一个好的开始，啊，要常常知道神的教训是什么，然后我什么时候知道，我就去行，我知道了什么，我就照那个我所知道的去行。那些你还不知道的，放心，你还有时间，你好好再去念，你慢慢会知道越来越多。好，所以呢，要来 遵行神的话，它其实很简单。我们怎么样能够享受到这个神的应许呢？就是要遵行神的话啊，就遵行神的话。他这里有三节圣经告诉我们啊，第一个呢，我们要去进入迦南，其实最需要的就是胆量啊。虽然神也给了那么好的这个应许啊，常常我们胆怯，就好像叫你们每年要开始好好读圣经，我不知道你的内心是怎么样啊，是不是有点有抗拒力哈啊，有点胆怯的啊。那所以第一件事情，他说，假如你要守我今天所吩咐你一切呢啊，这个圣经有哈，你特别你注意那几个那个动词，使你啊，这个英文里面就 so that 啊，以至于你可以啊。让你刚强壮胆，难以进去。所以换句话说，神要你遵守他的话，他下面会应许你，帮你忙的。所以当你愿意去遵守神的话的时候，神就让你有这个力量。神就让你 有这个力量。因为恐惧常常是我们人的头号敌人。怕面对新的， 怕开始一件新的事情。但是神告诉我们，如果你遵循他的话，他就让我们刚强壮胆。今天在上主日学的时候讲了一个例子这一个弟兄怕抽血但是他就抓住神的应许，说神能够使我胜过我的恐惧他就可以胜过可以胜过。所以刚强壮胆是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恐惧面对将来的事情。不但如此呢，他也让我们看见要有一个强烈的意愿去进入迦南美地要有这个意愿进入迦南的美地那假如我们有这个意愿，神就会让我们成就。 不但如此呢，他也在十三节里面告诉我们，他说假如你们遵守的话呢，我一定让你们能够在这个恩典当中来承受神的祝福他的眼目一定会来看顾我们。那最后呢第三个next 再一个好，他最后一个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若留意谨守遵循我所吩咐的一切诫命爱你们神的话呢，他一定能够让我们得胜所以换句话说遵守神他的话因着我们遵守神的话，他让我们有胆量让我们能够常常在神的恩典当中，而且他保证我们有力量能够胜过这就是在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的时候，借着摩西来劝勉鼓励以色列人，你们将来要进入迦南地所以最后这些都讲完以后呢他在第二十六节到三十二节摆出很明白的一件事情，说你们如果顺从的话呢，神的一切的应许祝福就是你们的，如果你们不顺从的话呢，你们就在这些应许恩典当中就失落所以最后很简单一句话，就是我神要做的事情，假如不做，你的后果是什么？成名在我们面前，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的选择我们的选择。神从来没有强加任何的决定在我们的身上，神要的是我们自己愿意去做我们自己愿意去做。所以今天我盼望我们听到神的话面对今年的一年神也允许我们进入应许之地的这些恩典，我们愿不愿意遵行他的话，按照他的话去做，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那我们今天其实要做的决定就在这里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看见我们面对新的一年，虽然有很多的不确定未知的因素，但是你的话是信实的，你要把我们从一个旧的情况带入新的情况，在这新的情况里面， 你要充满你自己的应许里面的宝贵，让我们有信心，能够凭着信心在你的应许当中生活，也能够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享受你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恩惠，更能够活在你自己的慈爱的当中，同时也让我们能够完成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立的旨意，让我们不单单享受你的恩典和慈爱，更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能够成长，扩张我们的疆界，以至于能够达到你的在我们身上的目标。我们感谢你让我们2017年这一年刚开始的时候，就让我们重新来到你面前，能够立定我们的志向，愿意跟随你。我们这样子恳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